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大家下午好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梳理5到6条本周比较重要的本地新闻来给大家做一些解读和评论。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呢也是整个这一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华州的一次强降雨过程引发的多地的这个洪水的灾害。那整个华盛顿州的西部呢本周是遭遇了两轮这个大气和风暴的叠加哈，它的这个英文名就是 Atmospheric River， 就是英文里面专门用这个词汇呢，就是指从太平洋的这个比较温暖的海域，然后到大陆上的这样的一些暖湿气流。那因为在本周的周一和周三连续两天都有这个比较大范围的这个大气河的降水出现，所以就导致了华盛顿州的西部的多个地方尤其是多条河流所在的这个平原的地区出现了洪水，以同时呢在一些山区的道路也有一些滑坡等灾害的情况。那昨天呢州长胡格森就表示华州进入了这个紧急状态。同时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已经签署了华盛顿州的这个紧急状态的声明，批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也就是 FEMA 介入救灾。那福格森称呢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致电告知了他这个决定，那么州政府呢也收到了书面确认。那该声明呢将为受灾地区提供设备与联邦援助，并通过公共援助项目承担 75% 的相关费用。适用范围呢追溯至12月9日由风暴、大风、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损失。那这个呢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哈，也就是今天下午的一个从这个政府救灾层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这份紧急声明呢覆盖了全州的16个县啊，包括像金县呀、皮尔斯县、斯卡吉特、斯诺霍米什、沃特康、切兰等等，这些都是有灾情出现的。特别是包括像萨米什印第安这个部落以及他们这个 tribe 的领地呢也有这个一些受灾的情况。那联邦参议员坎特威尔就称这是快速的紧急声明，并感谢对基础设施和一线救援人员的支持。而灾情方面呢北部的这个斯卡吉特县是救灾最严重的区域。那么这个县呢就是在这个Burlington周边的这一块区域哈，因为这个斯卡吉特河它的这个水量是比较大的。在周五的清晨，当地官员呢敦促 Burlington 市的近10000名居民撤离，原因是这个斯卡吉特河的这个分为水道开始倒灌并淹入了一些住家。那么在该县的一个百年一遇的洪泛区呢此前就已经处于了最高的3级撤离命令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要求居民立即离开。国民警卫队呢也在这个 Burlington 挨家挨户的协助撤离。而普吉特海湾的多条的河流沿线呢周四也已经有数万人撤离了，部分社区呢一度被洪水切断了对外的通行。国家气象局警告哈，周五呢仍然有可能出现灾难性威胁生命的洪水。虽然呢这个强降雨是已经暂时减弱了，但是因为过去几天的这个大量的雨水呢让这个土地的这个吸水的能力已经完全的趋于饱和了，所以这个只要有雨降到地上呢它就会顺着这个径流 流到这个河道里面，然后向下游继续汇流，所以就是雨停了，水还在不断的来，所以这个洪水未必会立刻的缓解。那西雅图地区呢也累计降雨1到4英寸，但是整体的这个灾情是比较小的哈，因为这个科学家呢就发现，就是西雅图市西边的这个奥林匹克山呢，其实是阻挡了很多的这个暖湿气流，所以它就分流到了北边和南面，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像南边的皮尔斯县啊，北边的这个斯卡奇特县啊，这些地方都是灾情比较重的。那目前呢，整个的救援行动都还在进行，像东边的这个斯诺霍米什。河呢在周四达到了35年的最高水位，上午一度升至了 33.57 英尺，高于1990年的记录，并在下午洪峰时达到了 34.1 英尺。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河水的上涨期间呢也转移了很多的受灾的群众。同样的这个在卡斯卡特山脉的这个东侧哈，就是在韦奇纳河上游呢，周四的清晨，也出现了这个洪水的情况。这个著名的这个冬季的旅游目的地 Leavenworth， 也就是这个德国小镇呢，附近达到了一个重大洪水的级别。那么该县呢出现了多地停电，然后包括 Leavenworth 呢也有这个全程停电的这么一个情况。当地的这个治安官办公室呢就提醒居民哈，要警惕山洪和泥石流，尤其是近期发生过野火的这个烧伤区。那么气象部门呢预计山区72小时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1英尺或者更多。那么州的交通部门也通报哈，因为滑坡雨障碍，二号公路一度在 Leavenworth 和天际镇之间出现了这个路段的关闭。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洪水来的又快又猛呢？这个媒体就是 KUOW。援引了这个气候科学家的说法呢，就指出哈，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这两轮的这个大气河可以说是背靠背的来了，也就是说第一波雨刚刚下完，把这个河下满了，然后土地都这个下的这个饱和了，然后第二场雨又来，所以就是让整个的河流系统呢出现了一个超负荷的这种极限的状态。所以就说即便单次的降雨量并没有创纪录，但是连续的这种风暴带来的很大范围的这种降雨哈，都会对整个这些河流系统的这个行洪能力造成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么科学家还提醒啊，这个随着气候变暖的这个未来像这样的大气河的这种天气状况呢，预计会更强、更频繁，也更持久。更温暖的空气能容纳并倾倒更多的水汽，同时更多的降水呢会以雨而不是雪的形式落下，就直接进入了河道，抬升这个洪水的风险。所以呢，最后我们也提醒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当前这个多地的撤离与道路管制呢仍在进行，而且有这种动态的变化，那么也请大家关注所在的这个城市、县政府与国家气象局的最新警报。那么尤其是像大家如果是不管是开车啊还是行走，你如果是看到这个路面已经有积水的情况了，千万不要冒险通过，因为积水的这个地方呢，快速流动的积水不但有可能把人冲走，而且它有可能淹没住了地下的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障碍物啊，甚至是电线，那么贸然的通过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人身安全和生命危险，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整个的这个灾情的过程里面要保持安全。
好，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那下面再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的第二则新闻呢，也是跟最近西雅图这个强降雨和洪水有关。那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是风暴来临前有一则悲剧发生。就是大树倒塌了，然后造成了一女子身亡。那周六的下午呢，艾玛·英格拉姆在这个 Carnation 以北这个 SR203 州道上遭遇了不幸。那一棵树倒塌呢，砸中了她乘坐的这个车辆，造成了她当场身亡。那当时呢，她的男友正在驾驶也被这个直升机呢紧急的送往医疗中心进行救治。那她的伤势呢也非常严重。 那事发时呢，两个人正准备去吃午餐，事故呢发生在这个Vero Northeast 附近，导致这个 SR203 呢双向车道封闭了将近三个多小时。那东区的这个消防救援队呢，与这个 Redmond 消防救援队的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那华州交通部呢，也就是这个 WSDOT 呢，随后确认道路在这个约3.5小时后才这个全部重新开放。那根据当时事故的报道呢，英格拉姆当时呢正沿这个 SR203 国道这个州道向南行驶，那一棵倒下的树呢击中了他的车辆，并在撞击时呢断裂。那随后呢一辆向北行驶，再有两名成人和两名儿童，那这两名儿童呢分别为8岁和17岁的车辆呢就撞上了这个散落的这个树木残骸，并且呢冲向了护栏。那华州的这个巡警表示呢，第二辆车上的4名乘客均未受伤。那巡警还称呢，英格拉姆是事故中唯一未系安全带的当事人。那东区消防救援队的营长呢，瑞安·安德森呢就表示，近期持续的这个降雨导致地面严重积水，也导致这个土地呢极度的松软。那安德森说呢，最近下了这么多场雨，地面呢变得非常的松软。我们身处常青州在这种环境下呢，任何一棵树都有可能随时的倒下。那当然呢，安德森还指出说，事发当时呢，现场并没有明显的大风。那此次事故呢，是发生在一股强烈的大气核系统的来临之前。那该系统呢，预计将给华州西部带来每小时40至50英里的阵风以及强降雨。那早在2023年的一月呢，附近的这个 Four City 呢，也曾在类似的条件下发生过这种树木倒塌致人死亡的事故。那艾德森说呢，我们以前呢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件这只是每年这是每年都会令人心痛的这个事件呢，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存在树木倒塌风险的存在。那预计这个 Carnation 附近这个 Snoqualmie River 的水位呢，将在周二呢到达59英尺。那 NOAA 呢将这一水位列为这个重大洪水等级，意味着的农田呢和道路都有这个被淹没的风险。那上一次达到水位呢是在2023年，那此次的这个洪水水位呢可能还会再高出约1.5英尺。那安德森表示呢，这个Carnation 在这个洪水期间可能会变成孤岛。那东区的消防救援队呢，已经增派了人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那安德森也说呢，我们的船只呢已经准备就绪救援人员和所有的设备呢都经过检查，我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情况呢做好了准备。那英格拉姆的家人表示呢，她是一位充满奉献精神的母亲、女儿姐妹以及朋友。那英格拉姆的姐姐呢，艾伦·英格拉姆呢，在一份声明中说，艾玛总是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并给予她的两个孩子无限而无条件的爱，并且追逐他们追求自己的热情，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我们哀悼这一难以想象的损失之际呢，恳请外界尊重我们的隐私，尤其是在这一时刻下艰难保护他的孩子。那英格拉姆呢，也是留下了一名16岁的儿子和一名18岁的女儿。那我们看到，就是由于这一次这个洪水以及这个华州最近的强降雨，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不便，也造成了这样的悲惨的事故的发生。那我们看到华州最近西部呢，也正在这个应对大范围的降水那在经历了就像刚才陈涛说的上周这个一整夜的强降雨之后我们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很严重的洪水问题，那也给我们华州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影响。那目前呢，可能有将近24条这个河流处于这个洪水警报状态，那也就意味着呢洪水随时都会有可能发生。那么另外呢，也有12条河流呢也到达了这个严重洪水的水位。然后呢然后这个美国国家气象局呢也已经对这个金县发布了这个洪水监测预警这个积水这个导致也是导致我们这个通勤车辆在行驶时呢会出现这个水滑的现象。那即使在这个西雅图的市中心呢，也有很多这个排水口因为倒灌而出现了这个路面积水的情况。那我们西雅图各地呢也已经发起了很多这个水上救援事件，那有一些学校呢因为积水被迫延迟上课甚至停课，那有一些泥石流呢也导致了这个多条道路的关闭。那洪水呢还导致比如说像这个 路面的关闭，比如说包括这样像这个Lewis 这个是它往南的这个 I-5 的高速公路，那一开始呢仅仅是这个匝道的关闭，那后来呢就整条线路呢就全线关闭了。那这个 Snohomish 这个县警长的办公室也表示呢，那多名司机呢试图穿过这个被淹没似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被困的情况。那比如说包括像一辆轿车啊和一辆吉普车，他们都被困在这个洪水中啊。那此外呢，因为这个路面积水，2022呢与2023州道在这个 Fall City 这个环岛与这个 Carnegie 南侧之间的所有车道呢均已经关闭了，那现在呢都是还暂时没有开放。所以说我们看到短期内西雅图的这个降雨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新一轮这个暖气流即将到达，所以随着这个暖气流的到达呢周三清晨我们这个华州的温度已经回升到了这个50多华氏度中高段啊，那雪线呢也持续抬高至这个70英尺，那这个 Olympic 山脉呢和这个 Cascade 山脉呢目前呢都是以降雨而非降雪为主那我觉得这个随着时间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降水和降雨的情况可能都会出现缓解。那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不要因为就是洪水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生活上的不便，然后也不要因为洪水受到任何的伤害。好，那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这个 Adline 的播报哈。这个上周的整个的降雨确实是让整个华州西部的很多的地区都是出现了这个灾情。那么我们再次的提示大家，就是在这种有洪涝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的出门如果你的家被淹了也不用太担心去及时的报警，然后等待这个救援人员的来帮助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金县哈，金县呢我前几天就是去，它有这个全县有10多个地点大家可以去免费的去装一些这个沙袋。就如果比如说您的这个家是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或者是周围有这个河道通过的话，可以准备一些这个沙袋，那万一这个雨水或者是洪水来了，你可以把这个沙袋堵在自己家门口，可以避免自己的房屋进水。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哈。这个呢是关于这个商用驾驶执照的。那么本周呢华盛顿州的许可局呢就承认，过去7年里啊，州政府曾误向700名本不符合资格的非公民发放可驾驶卡车、巴士的商用驾驶执照。那内部核查发现哈，类似的误发呢共有685起，而且在问题被发现时这些执照都处于有效状态。那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爆舆论呢，是与佛罗里达州的一宗致命车祸有关。涉事的这个半挂卡车司机哈金德尔辛格被指涉嫌违规掉头，导致3人死亡。那华州随后认定哈他被错误的发放了标准的这个商用驾驶执照。那许可局称呢辛格本应持非属地的 CDL， 该执照呢随着工作许可到期而失效，而标准的 CDL 也就是这个商用驾驶执照呢有效期更长。许可局还表示呢，由于他此前在加州也被指错误取得证照，所以在佛州发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所持的华州的这个驾照呢已经是无效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事件呢，在联邦层面呢也引发了这个联邦的这个交通部门的一个施压。那么交通部长呢肖恩达菲呢就以公路安全为由威胁对违规发照的州扣留联邦公路资金，并推动收紧非公民获得商用执照的这个资格范围。那相关的政策呢目前正处于诉讼与司法暂缓执行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签署了行政令哈，要求卡车司机必须具备英语能力，否则不得上路。那华州的这个许可局就回应称呢，相关的错误已经得到了处理，并且正在升级系统、流程和培训，并向联邦提交了调查报告。同时呢，州政府已暂停受理所有非属地的这个商用驾驶执照以及学习许可申请。但是呢，州政府尚未公布究竟会撤销多少份误发的这个执照。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类似的问题呢其实并非华州独有。那加州呢在联邦审计的压力下呢启动撤销了约 1.7 万份这个非属地的商用驾驶执照，并被警告可能面临高达 1.6 亿美元的联邦资金风险。而宾夕法尼亚州呢也被告知若不整改将可能失去近7500万美元。明尼苏达州呢则面临最高3040万美元的扣款威胁。12月12号哈，也就是今天，路透社还报道，那交通部呢今天最新点名了纽约州，要求其在30天内纠正这个相关的问题，否则可能扣留7300万美元的联邦公路资金。内华达州呢则宣布逐步取消有限期的商用驾驶执照，那影响呢约为9980名持证人。另外呢，佛罗里达州的总检察长已经向美国最高法院寻求永久禁止华盛顿州和加州向非公民发放商用驾驶执照。那华州呢需要在2026年1月27号以前做出回应。那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我们其实从刚才我罗列的哈这些受到这个交通部的相关的这个审计和压力的州，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基本都是所谓的蓝州，也就是这个民主党占优势的这些州。那这些州呢因为长期以来可能相关的政策是对移民相对比较友好的，所以呢一些就是他的这个身份可能本来不应该能够领取这个商业驾驶执照这样的一些人呢，在这些州呢也取得了这个商业的执照。你说比如说像加州哈，他就撤销了整整 1.7 万份，这个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哈。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也还是离不开就是美国两党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一些斗争和博弈哈。因为卡车司机呢相对来说呢这个群体是比较支持这个共和党的。所以呢包括卡车司机的这些工会啊什么的，他们肯定是希望就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运价，然后让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运输车辆和人员呢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里面，这样呢能够保证他们的一个收入。那如果有更多的这个外来的移民也加入这个卡车司机的这个行业呢，可能会导致整个比如说有更多的车在路上跑，那整个的运价的这种随着商业的竞争可能会变得更低。所以出于可能保护自身的这个收入水平的需求呢，一些这个卡车司机的工会尤其是传统的一些男性的这些司机呢，就更希望这个交通部对这些非美国公民的商用驾驶执照的所有者呢进行严格的管理。那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哈，那如果说哈后续呢华州呢要把这些错误发放的这些商用驾驶执照直接吊销呢，会有哪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影响？ 那第一呢，在公共安全层面呢，可能能够使短期变得更干净。当然也要看这个执法的一个方式，因为到吊销的直接效果呢，是把一批不符合联邦或州的这个相关规则的持证人呢，从合法驾驶商业车辆的这个体系里面剔除出去。那么减少他们剔除呢，也就可以减少可能一些潜在的风险点吧，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新闻一开始提到的发生在佛罗里达的那一个卡车司机的那个事故。那但如果这个州里面就进行一个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政策呢，而没有配套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复核呀、申诉啊和补救的通道呢，也可能出现两种的副作用。那一是企业临时缺人，那就导致持有合法证件的一些卡车司机呢要加班，然后要这个超负荷上路，可能会增加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第二呢，个别司机可能为了生计就转入这种无证驾驶的这种状态，那就监管的更难，风险也更大。第二呢，就是劳动力与公共交通的一些影响哈，因为把这样几百位这个卡车司机的这个执照一次吊销呢，可能对华州的这个陆路的运输，还有这个港口集装箱的这些运输，甚至是包括一些配送的这些校车的巴士的司机啊，还有包括一些做道路救援的一些拖车的这些司机啊，都会出现这个用工紧张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运输的成本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上升。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法律和财政的一些风险哈，因为州政府呢，因为这些虽然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哈，这些人呢是当时是怎么拿到这个证照的，那如果说是这个里面也存在一些之前政府的这些执法的方式或者这些证照管理的方式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也许还会出现一些这种法律上的这种诉讼，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呢，那政府也得掏出这个一定的资金来打官司。第四呢，就是显然对这个个人的这个生计也是有影响的哈，那对于这个司机个人来说，尤其是这种外来移民的司机，那可能全家的这个收入就靠这个在路上奔波辛苦的这个司机，那突然他的这个证照被吊销的话，那确实是会对整个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家庭的收入直接归零啊，家庭开支断档，社保福利中断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会影响到一些这个本来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财务状况就比较脆弱的一些这个外来移民家庭。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华州在后续对这个商业车辆的执照的这个管理和处理的过程里面呢，能够考虑的更周到，然后既保证道路交通的安全，也能把对社会经济和个人的这个影响降低到比较小的一个限度。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我也想问您先科普一下，就是刚才陈涛在新闻中提到了这个卡车司机违规掉头的这个事件。那我们之前可能在新闻中也提到过这个事情。那这次事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恶性的，造成了非常严重和恶性的影响。那当时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度裔的司机当时他在强行掉头的这个路口呢，他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是说禁止掉头但是呢，由于这个辛格他不认识这个掉头的标志，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在这个狭窄的路段呢强行掉头，那当时呢也造成了这个迎面驶来的这个卡车呢，不幸的就撞上了他的这个卡车的车身，那也导致呢这个卡车上面的三个人呢全部死亡。那当时呢在这个新闻之后呢，美国这个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调查，那发现呢他当时呢是从这个美墨边境非法呢偷渡入境，那由于当时呢加州呢是庇护州没有这个合法身份的居民呢也可以正常生活，那后来呢这个辛格就在加州呢成功获得了这个商业执照， 那当时这个美国交通部呢，在事后的调查中呢，也发现辛格的英语水平呢，他在这个测试的12道题中呢，仅仅答对了2道，而关于这个道路的安全的标识牌呢，他是几乎一个都不认识。那就像就是由于这样的发放了，就是像这样的，比如说对英语啊或者是标识啊都不认识的人，发放了大量的这个驾照，也就造成了后来非常非常多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就像刚才陈涛在这个新闻中播报的说，美国这个华州呢也向这个数百名不符合资格的非公民呢错误的发放了山外执照。那现在呢他们可能我觉得美国或者是华州都需要紧急的处理一下，看看这些违法发放的驾照呢执照呢他们需要如何处理。好，那下面再为您带来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第四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这个西雅图市议会呢批准了这个警察与管理层的合同。那西雅图市议会呢，周二呢正式批准了两份新的这个警察合同，将为一线警员和管理层带来这个显著的加薪。那同时呢，也让该市主要的这个非警察应对体系呢获得了更大的这个独立的运作空间。那这两份协议呢，分别与这个西雅图管理人员协会和这个西雅图警察工会签署，那是我们上任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这个任期结束之前的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其中呢，与代表基层警员的这个工会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是在选举前的数周敲定的。那一些这个议会议员呢，将此视为推动西雅图警察局这个持续改善的重要一步。那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呢，还有议员呢，鲍勃呢，他就表示，这项协议呢，对推进公共安全改革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替代性应对机制方面。若否决这些合同呢，那市政府呢，就可能面临这个不公平劳工行为的这个申诉风险。那他们目前呢，已经获这个两家工会成员批准，并通过市议会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这个，并通过了这个市议会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这个初步的审议。那不过呢，最终的这个表决结果仍显分歧。那投票的当时呢，反对合同的这个公众呢高声抗议，几乎淹没了点名表决的这个声音。那管理层警局的这管理层合同呢，以这个9-0当时是全票通过了，而警员合同则以这个6-3通过。那这个议员呢这个亚历克西斯梅塞德斯林克和这个埃迪林以及这个罗布萨卡呢投下了这个反对票。那反对者的主要担忧呢，就在于该合同在落实这个2017年通过的警员问责条例方面呢进展是有限的。那该条例呢原本是旨在强化这个警员问责，但自通过以来呢，部分内容被这个警察工会的合同削弱了。那萨卡当天早些时候呢，就已明确的表达了这个反对的立场，称新合同呢，它在这个推进问责机制的方面的力度呢是明显不足的，尤其是没有赋予这个市政府监督机构在调查中行使这个传票的权利。那他在周二的议会上表示呢，这份拟议合同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还不够。那投赞成票的议员呢，这个丹施特劳斯呢也承认问责这个措施仍不充分，但认为推动改进的唯一方式呢，就是先通过合同，再将尚未解决的分歧呢提交仲裁。那此前呢，西雅图警察局新入职警员的起薪呢已经是全州最高了。那根据新协议呢，招募警员的起薪呢将接近12万美元，并在入职的6月后呢快速上调。这意味着呢，相比去年这个薪资整体上调呢要接近13%。那其中呢包括这个追溯性和这个前瞻性的加薪。那作为交换呢，市政府将可在无需配备宣誓警员的情况下，独立部署非警察危机应对人员。这些人员呢隶属于城市的这个社区协助响应与参与部门。然后呢，自2020年警察相关的抗议活动以来，市政府领导层呢将建立这个非警察应对团队将这个建立非警察 应对团队呢列为了重点，以处理这个福利检查和这个非暴力危机事件。那尽管呢许多警员呢乐意将这类任务呢交由他人处理，但是警察工会呢一直将其视为这个成员的工作内容之一，并就这个新团队的使用范围呢进行谈判。那在此前的这个临时协议下呢，危机应对人员呢必须与这个宣誓警员一同出勤，这一安排呢曾引发了一些摩擦。替代应对部门的领导层呢也曾投诉警员拖延或者是阻挠其工作。那新合同呢取消了所谓的这个双重派遣的要求，使这个危机应对人员呢可以独立的出勤，但其适用范围呢仍被限制在这个公共空间内的部分行为健康和这个福利相关的情形之中，仍不得进入无家可归者的这个私地或者是私人空间，比如说住宅。且呢，是否派遣平民应对这个人员仍需要警长的这个批准。那哈雷尔市长呢与这个市议会在提高警员薪资和增加这个警局预算上的预算的问题上呢，他们的立场呢大致是一致的。那现任市政府的这个多数的民选官员在2021和2023年竞选时呢都主张要增加警力。那事实上呢伴随近期的加薪警察局的这个招募人员也出现了回升。在其2026年的预算中呢哈雷尔提出将这个警察局的预算增至这个4000万美元。那即便其他部门面临削减，那同时呢还要引入这个新的销售税以资助这个警察的替代项目和其他的这个公共安全措施。那批判者就认为呢，这份合同的这个成本非常高昂，却换回的这个改革呢是有限的。那尽管呢，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市民参与警务，但是呢，在这个不当行为的调查的时候呢，仍然缺乏一些灵活性，在一些棘手的议题上呢，也仍然存在着这个回避的问题。那城市公民的这个咨询机构呢，在这个社区警务委员会上周的一封信中呢，就表示新合同确实纳入了一些问责改进，但是总体而言呢，在确保根本性的问责方面呢，仍然存在着不足。好，我们现在为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下一则新闻呢是跟这个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有关的。那就在上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结束了。那么各个小组的分组和绝大多数比赛的对阵日期和开球时间呢也随之公布了。那随着这个赛程逐步明朗哈，国际足联本周四开启了新一轮的门票销售。那这个呢是抽签结果出炉以后第一次让球迷按照具体对阵去申请门票。那么之前有过两轮的这个抽签销售，它只是选择城市和日期，买票呢更像是开盲盒。那这次呢是可以给自己心仪的这个球队去买你想看的这个比赛的门票了。那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呢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 每次目前呢已经有42支队伍呢拿到了这个入场券，剩余的名额呢将在未来几个月的预选赛和附加赛中产生。那整个赛事呢预计会从2026年的6月11号开踢，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多个城市，而小组赛呢会分布在北美的16个比赛场馆。这个里面也包括西雅图哈，稍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西雅图会有哪些球队和哪些比赛。那根据这个购票的规则呢，现在球迷呢需要先在FIFA 就是国际足联的这个官方网站呢建立账户，同时呢在美东时间从昨天上午哈，周四上午呢到明年的1月13日之间提交这个抽签申请。那这个申请呢你可以选择想看的比赛、票价、档位和数量。那官方提示哈，提交的时间早晚并不会跟这个中签概率挂钩，也就是说他这个票呢不是说是先到先得的，就他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啊，你要想买哪个票呢你可以先提交这个申请，然后呢他这个系统还要进行一轮抽签，抽到你才能买，抽不到对不起了，你就买不了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中签后呢这个信用卡是会自动扣款的，所以就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这个抽签的话呢，也要记得要保证这个信用卡的是到时候是在有效期的可以用，别不然这个到时候抽到的签然后结果付不了款，可能还出现一些问题哈。那每场比赛呢最多可以申请40张门票，整个赛事呢也是最多每场比赛最多可以申请4张门票，整个赛事呢最多是40张。那官方也提醒哈，不要超出自己负担能力来买票。那这个票价呢是究竟是多少呢，在这一次公开的这个票价里面呢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哈。那有媒体就梳理哈，那部分场次的这个一等票价哈，从上个月大概$410到$445一下子就上调到了$700。那这都主要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强队之间的比赛哈。那在总共的104场比赛里面呢，一等票价上涨的有80场，那个别场次的涨幅呢超过了七成。球迷组织呢批评这个价格是贵的离谱哈，尤其是担忧这个 FIFA 引入了这个浮动动态定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会根据市场的需求高低呢调整这个票价。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这些一些热门比赛的这个票价呢会越变越贵。那 FIFA 呢则回应称哈，这个这种做法呢也符合东道主的这个市场大型体育和娱乐活动的常见的一个定价方式，也就主要说的是美国了，并强调呢世界杯的收入呢将用于支持全球的足球发展。所以就是因为如果在美国有买过这个体育赛事门票的朋友，应该对这种定价机制会比较熟悉的哈。就拿举例来说哈，就拿这个我们这个华大的这个橄榄球队，他这个橄榄球的比赛，主场的比赛的门票，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球队对阵的是一些相对实力比较弱的这个队伍呢，对手呢，他的这个门票的价格呢就会比较低，有时候可能是10美元、2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票去看球。但如果是对一些比较强队，或者说一些这种宿敌哈，比如说像对这个华大对阵华盛顿州立大学这样的这个同州的德比赛的话，那这个票价最低的可能都要100美元起。所以这个在美国的这种体育赛事的这个票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像 NBA 也是类似，像之前我去这个看 NBA 现场的比赛，有时候能淘到非常便宜的这个球票，也就是十几二十美元就可以买一张票去看比赛。但如果是到了像季后赛，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明星的球队到访的话，那这个票价一下就会变得很高，所以这个也确实是这样。那具体在西雅图这边的票价是多少呢？我也帮大家查了一下哈，这个因为西雅图这边呢主要涉及的这个球队呢是有这么几支一个呢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球队和相关的比赛吧，一会儿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这个球票的价格。 它整个呢，西雅图会承办六场世界杯的比赛，包括四场小组赛、一场32强赛和一场16强的比赛，后面两场都是淘汰赛。那小组赛呢，目前已经确定的场次是6月15号，比利时对埃及，那时间是中午12点。6月19号呢，是美国对澳大利亚，也是中午12点。那这是美国的一个主场比赛，放在了西雅图。那还有呢，就是6月24号卡塔尔对欧洲附加赛的一个胜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队伍还没有决出来，它有可能是意大利、北爱尔兰、威尔士或者是波黑。到了6月26号呢，有可能是埃及对6月26号是的这个对阵已经是出来了，是埃及对伊朗。那淘汰赛方面呢，是7月1号将进行32强的这个淘汰赛，7月6号呢进行一场16强的淘汰赛。那整个的对阵呢，要到小组赛结束后才能敲定。那相关的票价是多少呢？像比如说卡塔尔对这个欧洲区待出线的这个球队呢，它的一等票就是离球场比较近的，比较靠下面这个看台的呢，是500美元一张。二等票呢是400美元一张，那么三等票呢是180美元一张，那最便宜的也就是三等票也要180美元。而美国的这个主场票呢，这个价格就更高了哈。美国的主场票它的一等票呢是700美元，二等票呢是500美元，三等票是265美元。而比利时对埃及的这场比赛呢，也跟那个第一场，我刚才说的这个卡塔尔的那场比赛是票价是一样的，也是500、400和180，所以就说整个的这个票价并不便宜哈。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你和朋友两个人去看呢，这个票花门票再加上税，就得可能400美元。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进场的一些消费啊，如果你要去停车呢，据说这个比赛日，西雅图那边停车费有可能也是会到100美元以上。所以就是，要去看球，不但需要你有时间，还得备好足够的资金。嗯，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但我也是通过陈涛刚才的这个介绍，我才知道哦，原来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是这么贵啊。那我看到好像也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啊，两个很知名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对战，我看到这个第一级的这个票也达到了700美元。我觉得，如果对世界杯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因为也是很不容易，这个世界杯在我们西雅图举行那下面呢，就在为您带来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则新闻。那我觉得世界杯可能往往不是一个就是体育运动，往往可能不只是体育运动，它往往还伴随着这些政治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问题啊。那下面一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为何在这个埃及与伊朗引发了一些强烈的不满。那在这个世界杯抽签结果公布前的很久呢，西雅图的这个本地的组委会就把一场这个非法世界杯的比赛定位为了这个庆祝性少数群体的这个契机但如今呢，这个参与比赛的两支队伍伊朗与埃及都公开反对在这个球场周边举办任何此类的这个庆祝活动。那这个事件呢，也迅速成为明年这个本就已经争议不断的世界杯的又一个敏感的一个爆点那也再次考验非法的立场。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事件。那什么呢？首先什么是这个骄傲比赛那西雅图呢，是明年这个世界杯的16个主办城市之一今年早些时候呢，本地的组委会就决定将这个6月26日在这个 Lumenfield 举行的一场这个比赛纳入这个世界杯的这个 Pride 周末的这个庆祝活动范围。因为比赛的当天呢，正值这个西雅图当地这个 Pride 周末的开幕。那原计划呢，是在这个场馆外及全市范围内举办这个艺术比赛的活动，以庆祝这个西雅图性少数群体的这个创造力、包容精神与活力。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场馆内呢没有任何特别的这个 Pride 安排，因为这个场馆内的全部是由这个非法来进行管控。但是呢Seattle 这个 FWC 26呢就表示相关的活动呢只会发生在场馆的外围和这个城市空间。那这个上周五的抽签呢以及这个周六公布的赛程显示这场比赛呢将由这个埃及对阵伊朗。那同时呢同组的比利时与这个新西兰将在温哥华同步开赛。那埃朗与那这个埃及与伊朗立场又分别是什么呢？在伊朗呢同性恋呢仍然属于违法，且可能会被判处死刑。那在埃及呢同性恋呢虽然未明文规定是违法的，但是性少数群体呢可能因这个违反公共道德而被起诉。那因此呢两国的足协呢均公开反对在这个比赛的周边举行任何的这个 Pride 相关的活动。那埃及这个足协呢他就发表这个长篇声明表示确认已正式执行非法，提出了抗议。那在声明中呢相关庆祝活动与这个该地区的文化宗教和这个社会价值观呢是直接冲突的，特别是在阿拉伯与这个伊斯兰社会中。那声明还称呢为维护团结与这个和平的氛围，必须避免举办可能引这个激起两国球迷文化与这个宗教敏感性的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呢与这个两国文化与宗教呢是并不相容的。那伊朗的主席呢这个伊朗的这个足协的主席梅赫迪塔吉呢他则批判这个非法将比赛安排在这个西雅图Pride 的这个周末期间。他表示呢埃及和我们都提出了这个强烈的反对，因为这是不合理且不合逻辑的决定，他实际上呢是在支持某一特定群体，我们必须呢就此问题进行交涉。那塔吉也称呢他将在下周的这个非法理事会上的会议上提出此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办方是如何回应的呢？那西雅图组委会呢周三向这个 CNN 表示相关的活动呢仍将继续推进，并强调呢这个 Seattle WWC 26 的职责呢是为城市呢迎接赛事做好准备，并管理这个球场外的这个城市的体验。那 FWC 26 的这个通讯副总裁呢哈娜呢他也表示，足球呢是具有特殊独特的力量，它能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将人们凝聚在一起。那他指出呢这个太平洋西北地区呢拥有全美最大的这个伊朗裔的这个社区之一，拥有活跃的这个埃及裔社区，以及呢我们将在西雅图的这个参赛的国家的一些侨民。那当地的组织者也指出呢我们致力于保护，确保所有的居民呢与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个区域的这个温暖、尊重以及尊严。那当地的组织者呢也正与这个组委会进行合作，以确保这个 Pride 周末期间呢所有人都能保持这个安全。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非法他是怎么说的呢？那 CNN 的这个体育频道呢已经向这个非法询问了此事，但是尚未收到回应。那不过呢这显然将是对这个组织的又一次考验。在这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非法就曾要求这个球迷要尊重主办国的这个价值观。那一些球迷呢甚至在入场前呢都被要求摘掉这个彩虹旗或者是彩虹帽。那当时呢非法也宣布呢将对佩戴这个 World Love 这个臂章的这个队长实施体育制裁。那该行动呢旨在倡导包容与反歧视。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卡塔尔将在埃及与伊朗的比赛这个两日前与西雅图登场，而美国总统呢特朗普曾威胁要取消西雅图的这个世界杯的主办资格，但是目前呢他也尚未对此事表态。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则新闻看到，就是往往我觉得体育赛事，我们都希望体育赛事是真正的一个没有政治、没有其他任何因素参加的一个完全干净的一个比赛场地。但我觉得在现实中，这个往往这个愿望是很难达成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这则新闻中提到的，就比如说涉及这个同性恋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这个文化冲突的这些事情，它就一定会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 怎么说呢，我还是很希望，就是我最初的希望就是从小我也跟我爸爸看一些体育赛事啊，但他是这个非常他是一个球迷，然后他对这个羽毛球足球什么的都非常非常感兴趣，那我从小我也听我爸说，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体育赛事的比赛就是完全的干净的然后不涉及任何因素的，所以就是我表达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世界西雅图承办的这期世界杯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然后不涉及太多政治因素的这个环境下进行那不知道陈涛你对这个我们西雅图这届的世界杯有什么期待或者是看法吗？
对，我也是非常期待呀，因为这个我属于那种世界杯球迷，就是平常其实我不怎么看足球，但是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一些特别是比较强的这些球队的比赛呢，我都还是会看一次，所以这次在家门口组织这个世界杯可以花很少的成本看的话，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在前两轮的这个非法的这个抽签买票的时候，我都去抽了，结果都可惜都没抽到。那这一次呢，今天本来我说哇，一看见他又要开始抽了，我点进去一看啊，这个票价让我又想了一想。所以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想去试着抽抽看吧。只是当然在这个西雅图的这几支球队呢也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是确实是非常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氛围的。那我也还想我也还提交另一份申请，就是作为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工作人员呢，我也提交了一个媒体记者的申请。那说不定呢，到时候非法给我发个记者证，那是不是我场场球都可以去看了呢？所以也期待、这个、
那真是太好了。
对，到时候如果说是能有这样的机会吧。那好，谢谢这个Adeline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播报。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呢今天的整个的内容呢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带来的那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本周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和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